来到文化采风，我是齐婉玲。今天我们要走访的日本城市是神户和长崎。一直以来，神户都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港口城市，接纳着外国的文化、思想和贸易。1995年，神户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不过今天它又重新散发出它曾有过的魅力。日本的港口城市神户坐落于大海和群山之间，有150万人口。在孤立了200年之后，19世纪中，日本又重新向世界开放了它的港口，神户便成为了外国文化流入的重要门户。来自不同国家的外交官和商人占据了神户的居住区，在这个日本最国际化的城市里留下了他们的遗产。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竖立着一个古老的钟表，它的指针早已停止了转动。1995年神户大地震的那一刻，在钟表上留下了永恒的记载。港口废墟的一角也被保留下来，见证着那次大地震。9年以后的今天，神户已完全恢复了它曾有过的美丽繁荣，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在神户有一个叫做喜多野的地区，那里的19世纪的西式房屋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尤其是亚洲人，对它更是情有独钟。这些西式木质房屋也结合了日本建筑的风格，比如带有格子的窗户以及雕刻的屋顶瓷砖。神户的中国城里有很多美味的小吃店，许多就设在街头。神户的都市夜生活也可称得上是丰富多彩。尽管神户在日本历史上是第一个接纳西方时装的城市，但它至今仍然保留着它以往的优雅和独特的风格。在神户，你可以找到一些日本最著名的裁缝店和时装店。不仅如此，这座城市也在培养着新一代的服装、鞋和家具的制造者。神户大地震之后，在都市青年中掀起了一场艺术和手工艺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个中心，你能亲眼目睹工匠们纯熟的手艺，并欣赏到他们制作的艺术样品，包括鞋和面包甜饼。神户发展了许多工业，这要归功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比如阳光经过山体的反射，变成了清晰稳定的自然光，这无疑给珍珠加工人员提供了最便利的珍珠挑选条件。在这样的自然光下，他们才能辨别出珍珠极其细微的颜色差异，然后才能加工成不同的项链。80%的日本珍珠是在神户加工而成的，由此也让神户的珍珠闻名于天下。神户米酒世界闻名，其中的秘诀就是当地的优质稻米和泉水。这个地区就是著名的日本米酒之乡奈良镇，贴有奈良标签的米酒被视为是最好的日本米酒。冬季是酿制米酒的佳季。蒸过的稻米加上水、酵母和麹发酵，再放置6个月或更长时间，使酿制出的米酒更香浓。这种酿制手法已延续了500年。如果你想品尝奈良米酒，伊泽卡雅日式酒吧是最好的去处，在那里你能感受到冬季的温暖。
美味しくないと。
神户的另一处美景便是雄伟的明石海峡大桥，全长3911米，是当今世界上最长的斜拉索桥。神户，一个从地震中复活的城市，再一次展开了双臂，欢迎您的到来。长崎是地处日本西端的古老港口，在日本与世隔绝的17、18两个世纪当中，长崎是唯一与外界相连的窗口。那段历史也造就了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在长崎居住的人们和来访者可以享受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和谐，古老的建筑还有美食。长崎是日本最古老的国际港口，早在400年前，它就已成为了国际开放的大城市。40万人口居住在这个熙熙攘攘的都市里。长崎以它别致的历史建筑和静谧的背山街道而闻名。长崎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欧亚贸易文化进入日本的主要渠道。1639年，当幕府政权关闭了国内大量的通商口岸后，长崎便成为了日本当时唯一继续与外界通商的港口。漫步在城市里，不时地可以看到许多古代长崎作为一个国际都市的遗迹。在日本长达2个世纪与世隔绝的时期里，长崎的出岛这个人工岛屿成为了当时日本与欧洲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唯一接触点。荷兰人曾在出岛建立过贸易站，进口欧洲的玻璃器皿和地球仪，来换取日本的瓶装酱油和精致的陶瓷制品。1823年，德国医生 Philip von Siebold 来到出岛为荷兰商人治病，他是第一个通过他建立的学校和医院向日本介绍西方的医学理念和技术的人。自1859年起，日本重新向西方开放，一个外国人居住区在长崎建立起来了。这个区就是今天的哥拉巴公园。公园内各式各样的欧式建筑和古老的气息让人流连忘返。哥拉巴房屋是由英国商人托马斯·哥拉巴建造的，它是日本最古老的木质西式建筑。哥拉巴公园是为歌剧《蝴蝶夫人》而建造的，这尊是歌唱家 Tamaki Mura 的塑像，是他使蝴蝶夫人这个角色闻名于世。普切尼为这部歌剧谱曲。Mura 天主教堂建于1865年，是日本最古老的哥特式木质建筑，被列为日本国宝。在长崎，许多源自西方的物品都被特殊地保护了起来。 Castella 海绵状甜饼是由鸡蛋、面粉和麦芽精致混合制成。 长崎的 Castella 甜饼店的生意总是十分的红火。 Bidoro 是一种传统的吹玻璃艺术，几个世纪前从欧洲传入日本，这个名称来源于葡萄牙语的玻璃。长崎也是和中国文化贸易交流的中心，城里有许多儒家的圣殿，在这里有些中国古代的庙宇已有370年的历史了。长崎的中国城总是能使爱好美食的游客满意而归。石井面是长崎最流行的菜肴， 从它丰富的配料中可以看出，长崎的石井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长崎都可称得上是世界文化的大熔炉，一年一度的昆曲节便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原本是一个祭拜日本本国神灵的节日，如今昆曲节却以中国的舞龙和许多西方传统的表演为主要特色。1945年8月9日，这一天对于长崎人来说，时间停止了脚步。城里的和平公园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那场可怕的原子弹战争和国家和平的重要意义。作为日本几百年来唯一与外界相连的窗口，长崎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化城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些群山上遥望着，梦想着海那边遥远的土地。长崎，一个历尽沧桑、包罗万象的历史古城，在夜幕中倾诉着它千百年来的情怀。
观众朋友们，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下期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日本传统的民间风俗。好了，感谢您收看这期的文化采风，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